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有机会这次到洛杉矶来为北美华神开课，那也来参加你们的退休会。那今天是主日，也感谢主啊，让我们啊能够在一起聚会，能够分享一段啊神的话啊。由于这次华神啊给我开的课啊，他们要我的题目是以弗所书与实用读经法，所以今天早晨呢，因为有一些同工是有会参加这几天的上课的，所以我就用以弗所书的经文来讲道。那这样呢，让你们在听的时候呢，特别有选课的同学，他一方面又知道怎么读经，一方面又知道怎么把读经的经文变成讲章，所以我们能够使用。所以我要用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14-21节，以弗所书第三章14-21节。你们有经文吗？还是他会打出来？他不打出来没关系，我们有经文也可以的。打了吗 ？OK， 没关系啊。你们手上会有圣经哈？没有圣经，手机也可以用。不过，请你把手机关成静音啊，免得它打扰我们，好不好？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三章14-21节，以弗所书三章14-21节，翻到了以后啊。我来念双数节，请你们来念单数节。以弗所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圣经不一样啊，所以我就不告诉你页数。以弗所书三章14节，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用这段圣经要来看祷告与生活，要来讲祷告与生活。祷告是基督徒最熟悉最常做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一天都有好几次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你一定不会忘记的是吃饭的时候的祷告，因为如果你吃饭忘了祷告，别人会跟你说你怎么可以吃饭呢，你还没祷告呢，所以我们就会想起要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祈求神，有的时候我们是感谢赞美代祷。祷告可以说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事情，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别人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祷告。去年的8月我到法国去讲道，是五个教会联合的一个营会，那么他们有两个讲员，一个是陈世钦牧师，一个是我。那他给我们两个一样的题目，就是做主的门徒。那么我们两个都预备好了。那个时候我人在欧洲，主办单位就写信给我，跟我说：“李长老，你可不可以换一个题目？”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来了300多个人啊，有100多个是慕道友，可是我们的你们两个人的题目都是做主门徒。”他说：“所以我想请你改一改，好不好？”我说：“没有问题啊。”我说：“要改什么？”他说：“你把它改成布道性质的，让没有信主的也可以听一些布道的信息。”我说：“好。”以后我就改了布道的信息。那陈世钦牧师就讲做主门徒，那我就讲怎么样信耶稣。没想到到第三天的时候呢，信主的人就70-80个了。那大会就跟我说：“说李长老，他说我们下午再聚集一下，把这些刚刚信主的人呢放在一起，你告诉他们怎么过基督徒生活。”其实怎么过基督徒生活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的，可是他就告诉我说：“你就跟他们讲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随便啊，你就是跟他们讲怎么做基督徒生活。”那其实这个对我来说跟我的 一直以来的观念不太一样，我不太喜欢叫别人一二三四这样叫做基督徒，我总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当中慢慢让他们经历看见什么是基督信仰所带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不过被他讲成这个样子我也没办法，所以我就去了，我就跟他们讲几件事。第一个就是你要有祷告，那我跟他们讲祷告是什么。第二个，我建议他们要读圣经，因为圣经是最快认识上帝的途径之一。第三个，我说你不要离开教会，因为呢，教会呢至少在你软弱的时候呢可以帮助你一点点，虽然很多教会让我们也很软弱。最后我告诉他们，做一个基督徒你要慢慢长，不要快快长。就有人问我说，李长老，所有的牧师都叫我们快快长，只有你叫我们慢慢长。我说对，因为以前我们教导我们的那些人也叫我们快快长，后来我发觉快快长是错的，因为没有一个生命是快快长出来的，对吗？快快长出来的生命就会快快死，只有慢慢长的生命才会活得很久，对不对？乌龟可以活那么久是因为它老是长不大嘛，它再怎么长就这么大，对不对？所以它就可以长很久，你就会发现长得很快的就会很快过世。所以我就告诉他什么慢慢长，我不是在讲开玩笑的事情。其实我们基督徒如果你想快快长，你就不得不假装，因为我们的生命是长不快的。怎么样才可以让别人感觉你是好基督徒呢？你一定要装嘛，你不装你怎么可能是个好基督徒呢？所以要慢慢长，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一次我跟那七八十位刚刚信耶稣的说，你记得我的话，慢慢长，长得扎实，长得到位。本来一岁的孩子长到一岁的样，一岁的孩子有一岁的表现就好了嘛，五岁的孩子有五岁的表现就好了嘛。你要一个孩子天才儿童六岁就读到大学毕业，其实是一个强害他的身心。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因为这个缘故，我多年来我一直在讲，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扎实，你要慢慢来，你不要急。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祷告。祷告其实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每一个人都以为会的事。可是到底什么是祷告呢？什么是祷告呢？到底祷告是什么？我相信一个基督徒从刚刚信主开始，别人就说要祷告，对吧？来，大家摸着良心，来，现在手放在这边，摸着良心，喜欢祷告的举手。感谢主，有几位啊？哎，你们这边不少哎。但祷告是什么？但祷告是什么？我觉得一个基督徒最想要学会也最不会的就是祷告。为什么？因为祷告有三个神学上的困难。第一，我没有祷告以前，神到底知不知道我要祷告的内容？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啊？知道啊？如果神不知道我祷告的内容， 他怎么算是神呢？他当然要知道我的祷告嘛。他连我要求什么需要什么我还没有开口以前他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是神呢？可是他如果知道我要祷告什么，干嘛叫我祷告啊？你有没有想过，我还没有开口他就知道了，那我要祷告什么，我要求什么，我还没祷告他都知道了，那为什么叫我再祷告一次呢？既然不是为了他知道要我祷告，而只是要我祷告，他不是找我麻烦吗？为什么要我祷告呢？那么求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祷告。这个是我在很小的时候信耶稣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有个很简单的答案了，有人就会说，你不要明白这么多了，神叫你祷告你就祷告就是了嘛。这个祷告这个答案可以满足一下下，却不能满足很久。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不是很短暂的，我们可以几十年，我看我们在座的有一些人可能已经五十几岁了，六十几岁了，可能有七十几岁了，我们的生命已经很长了，我们经过很多的事情。到底祷告，我还没有祷告以前他知不知道我要祷告？他如果不知道他怎么做上帝呢？他如果知道为什么找我麻烦呢？所以我们就不喜欢祷告嘛，因为反正他都知道了，这是不是一个理由啊？第二，在理论上还有一个不明白的事情，就是有某一样东西，有某一个情况，我实在是需要，是我的必须。来，我不求神给不给， 这个比刚才难一点的，对不对？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状况，有一个情况是我一定需要，是我的必须，但是我不求神给不给，比较难了哈。我需要一个工作机会，我已经穷蛮久了，我祷告很久了，神就是不给我，我没有祷告以前神给不给。第二，我需要有婚姻的生活，我是单身的，我想结婚，我并没有结婚，我并没有单身的恩赐，我没有去祷告，我没有去求神给不给。我的家人病痛很严重，快要死了，我希望他能够好起来，我没有去求神给不给。这是同一类的问题，不求就不给，那他算什么上帝啊？一定要我求啊？我不求就不给吗？那他怎么算爱我呢？如果我不求他也给，那我就不用求嘛，他反正都知道嘛，我又何必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不是那么的简单。有人就说那就算了，我凡事都求，管他知不知道，管他要不要给，反正我求了 要给就给，不给就不给，那这跟菩萨有什么差别？这里牵涉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弟兄姐妹，我并不是在挑神的毛病，也不是许多人故意好像找神的麻烦，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更深的我们内心的深处的一个神学的概念，就是我们要得到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用功劳换来的，那个功劳就是求。到底我们可不可以用功劳来换取神的恩典？如果求神就给我们，算不算用功劳来换取？我举一个例子，更 critical 的，我妈妈还没信耶稣，我跟神求了求，求了求，求了求，我妈妈信耶稣是我真的想要的，我不是开玩笑的。我妈妈没信耶稣，万一她死了，她不能上天堂，我怎么办呢？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希望她信，她没有信，是什么意思呢？是她不听我祷告吗？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不求你也应该让她信嘛。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祷告很难，是因为对这两个理论不明白、不了解、想不通，想不通。所以祷告其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是我祷告就好了嘛？如果那么简单，为什么这么多人没办法祷告呢？还有一件事情是执行上的困难，就是祷告以后我还需不需要很努力的完成那件事情呢？还需不需要？需要啊。那不祷告也需要吗？那何必祷告呢？反正祷告完了还是要这么努力，那不祷告还是要这么努力，反正重点是努力又不是祷告，对不对？所以嘛，所以我就不用祷告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不喜欢祷告？反正祷告了以后还是要想办法解决那件事情啊，所以那何必祷告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实际的祷告当中，我相信很多人不明白，太多需要了解的。而在实践上面，我们很多的祷告神都没有垂听嘛。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要的他也不给我，他给了我的东西，我所遭遇的，我求也拿不走，所以我就祷告很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样子的困难都是因为我们对于祷告有偏差。到底祷告是什么？其实祷告的内容不是刚才那些东西，其实祷告最主要的目的，如果你有笔你可以写下来，祷告最主要的目的是祷告是与三一的神交往。祷告不是一个祈求，祷告是一个来往，祷告是一个交通，祷告是一个互动。感谢主，今天我们在看以弗所书三章14-21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什么是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明白祷告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祷告的对象是谁，祷告的目的是什么。这一段圣经里不容易明白的事在这里被解开来了，就是祷告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我们却不明白它的理论是什么。一个事情我们不能持续做，是因为我们不明白那个理论，理论一明白你就会持续做，持续做，持续做。我们因为不明白祷告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祷告的有一天没一天，看起来也没差别。你有没有发现有祷告没祷告没什么太大差别吗？问题是我们祷告就错了，我们不应该这样祷告的。那我再念一遍，到底祷告是什么。16-20节我念给各位听， 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通通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这几节的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祷告，什么是祷告，到底什么是祷告呢？祷告的原因是什么？祷告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祷告有很多的理由，但理由不是原因，原因只有一个，理由可以很多，对吗？我们要祷告是因为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跟神沟通。我再讲一遍，理由是我妈妈还没信主，理由是我想要一个好的工作，理由是我想买一个房子，可是原因是我需要跟神沟通，原因不是理由。所以我们需要找到那个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祷告，我们就会祷告；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祷告，我们就不会祷告。我刚才有很多人说他喜欢祷告，我不知道你喜欢祷告是什么意思。其实喜欢祷告，你要真正知道什么是祷告，你喜欢祷告才有意义。否则祷告也可以作为一个认为自己是敬虔的表现。我们教会有一对有两个姐妹很是好朋友，她们两个就约了要一起祷告，很爱主的两个。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就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说李长老，她说我真的不行了。我说怎么样？她说我跟她约了在一起祷告，可是我很痛苦。我说啊，在一起祷告怎么会痛苦呢？一个人祷告痛苦我听说，两个人祷告很痛苦我没有听说过。我就说你们两个怎么会两个祷告会痛苦呢？原来他们两个约了早上5:30祷告，那先起来的要打电话跟对方说你起来了没有，我们要祷告，就两个人就开始祷告了。就过了很多天以后，有一个姐妹就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说李长老，我跟他在一起祷告我很痛苦。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每天早上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我都还在睡觉，他就把我叫起来，就把我骂一顿，说你又不爱主又不敬虔，跟我约了祷告你又不守信用，这样啊。我就说因为两个我都认得嘛，我们教会的姐妹嘛，我就说啊，我说这样子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起来呢？他说你知道我是做生意的。我说我知道你做生意的。他说我每天晚上都1-2才睡，因为生意的关系我坐在1-2才睡，所以我早上就爬不起来。我说好，那他呢？他说他是做老师的，晚上8:00就睡觉了。你听得懂吗？我就跟他说那你下次跟他约半夜2:00一起祷告。因为那个姐妹打电话给他，就跟他说你不爱主，早上不起来祷告。所以祷告不一定叫人谦卑，祷告更多的叫人骄傲。我爬得起来祷告，你爬不起来祷告，所以我比你敬虔。我有祷告，你没有祷告，所以我比你爱主。祷告是这样用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祷告最大的偏差就是祷告以我们人为中心，祷告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来祷告，这个是祷告的偏差。我们祷告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通常我们祷告求神保守我们，求神给我们平安喜乐。 你有没有这样祷告？有吗？求神给我们财富名誉，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啊。求神请你祷告，你不要说谎。哎呀，你不要财富，你不要名誉，怎么可能呢？啊，当然有的人很特别，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有没有人祷告说求神使我们免于灾难免于疾病？有。求神使我们这个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得救，有没有？有吗？求神使教会复兴，有没有？来，我请问你，美国现在需不需要被祷告？因为这别人说的不是我说的，你们美国人常常发明这种词啊。他说我们将会选出一个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任的美国总统，或选出有史以来美国最后一任总统。你们都听不懂。这个是希拉蕊阵营发明出来的嘛？他说我们美国将会选出第一任的有史以来美国第一任总统嘛，女总统嘛。我刚才漏一个字， 我们将会选出美国第一任女总统，或选出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你们这里一点幽默感都没有。所以我们求国泰民安，对吗？来，把刚才把那些祷告起来，整合起来，人类到底祷告什么呢？基督徒祷告的内容涵盖什么呢？就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六畜兴旺，诸事顺遂，平安喜乐，对吗？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没有？没有了吗？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入门的偏差。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需要祷告，我也不是说这些事情不是祷告，我乃是说如果只有这些并不是祷告的全部，更准确的说，这不是祷告的重点，这不是祷告的重点。因为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通常在意念上面，在概念上面，是把神当成我们的仆人，我们是主人，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你就来做，你就来成全，我要这样请你这样做，我不要那样请你不要那样做，我要我妈妈得救请你赶快让她得救，我要找一个好房子请你在本地最好的房子就给我买到，那个成长价格要成长的最快的，对不对？然后我住了三年又可以卖掉又可以赚钱，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啊，这是我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你是神嘛，所以你就可以帮我做到啊。神是我们的仆人，而我们是主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祷告最主要的部分。我再说一次，我没有说这不是祷告，我只说这不是祷告最主要的部分。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做那个不是主要的部分，却不做那个主要的部分。今天这里有一张桌子，如果我要把这个桌子推动，我一定要推到那个重点嘛，就是这张桌子的重心，它才会移动，对不对？如果我没有推到重心，它就会原地打转，甚至它会翻过去。所以祷告也是这样，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祷告的时候，你做了很多的祷告，你自己觉得很无趣，而且你发觉神都没有垂听，因为你没有祷告到真正的重点。这段圣经我们发现，祷告是和三一的神，祷告是与神交往，是与三一的神交往，不是指挥神。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他这里说求，十六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求，十六节说求他按着他。你知道求这个字我们基督徒已经用得很习惯了，而且当我们求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里是想着命令词。真正的求不是这样吧？真正的求不带着命令，真正的求是恳求，求是下对上，求是少的像多的要，弱的像强的求。可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搞错一件事情，我就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求神，神就要这样做。比如说我哪里有这样想啊？有。如果你求一件事情，后来神没有做，你就生气了，就表示你其实是下命令他，你是在命令他。想想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求你求你求你，后来你火大了，你为什么不做啊？你看到没有？所以其实我们不是求，其实我们不是求，我们觉得你有义务做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你说我比较小你比较大，我已经跟你说我比较弱你比较强，你总要动动手吧。那这是我们的想法。其实广义的求是一个仰望，是一个敬拜，是一个祈求。我非常喜欢早上在这里的第一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就主日崇拜里面第一个祷告。你知道第一个祷告表明我们的心，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种祷告词是在向神宣告，我来敬拜你了，你听得懂吗？所以你要出来迎接我。我们只是没讲下面那一句而已，我们宣告聚会开始，上帝你要降临。你们听听看，有些人祷告，你如果仔细听，你就会发现他那个祷告在祷告出来的时候呢，上帝是必须谦卑的出来听我们的祷告。我没有在开玩笑，有的时候我们的地位搞错了，我们以为我们很伟大，我们以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很高级，所以我们希望神来跟我们做一个互动。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圣经上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根本不配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祷告比较像的是那个罪人，他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是这样子的祷告。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心是充满了期待，充满了感恩，充满了仰望。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在十六节到十九节里面出现了三一神。十六节说借着他的灵，这里是圣灵，提到我们是跟圣灵交往的。到了十七节说出现了耶稣基督，这里是指我们跟耶稣基督交往。到了十九节说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里提到父神。因此其实祷告是跟三一的神交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一天的祷告都录音起来，下次你带了个录音机，你只要一祷告，无论心里祷告或嘴巴祷告，你心里祷告你就把它念出来，你把它所有的你的祷告词都录起来，你现场听没感觉的，你过了几天你再听听看你的祷告的内容，说到底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大概没有逃出我刚才讲的那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台湾前不久 接遭受到这个台风嘛，后来就吹到福建去了嘛。你知道基督徒都怎么祷告吧？主啊，求你让那个台风转向，求你让台风转向，不要伤害我们。这个是基督徒祷告嘛，哈。那我现在把它变成不是本教本基督教的做法，好不好？啊，就这样子，台风你走吧，台风，上帝叫你走，就这个意思。我再说一次，我没有说这个不对，我是在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内心怎么想这件事情。我们到底用什么态度在祷告的？很多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好像上帝你要这样做，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这是我要的东西啊。比较客气的是，上书先把它写好，主啊，请你批可，拜托拜托，这样。其实真正的祷告不是这样。事实上，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怎么读圣经，我们就发觉祷告不是这个东西。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要发展成这种祷告。如果你从旧约里面看到这些人跟神的关系，你就知道祷告不是这样。事实上从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那些祷告的人，那些与神交往的人，都不是形式上的来往，都不是形式上的来往，也不是站在一个命令的角度，当然他也不是站在一个滴滴的角度说我真的不行，你要给就给，你不给不给。其实不是，其实我们看到圣经上这些跟神交往的人都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他们是要来跟神沟通的。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神这样说，因为神是一个叫做 majesty plural， 就是他是一个荣耀的多数，他其实就一神，他的荣耀的多数。他们就说神就说哎，我们要去告诉亚伯拉罕，因为这么大的事情不能告诉我的，不能不告诉我的朋友。他们就去找亚伯拉罕了。找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一听他们毁灭索多玛，就跟俄摩拉说神呐，你怎么可能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呢？那里面有多少人呐？你怎么可以毁灭他呢？神说他们都犯罪了。结果亚伯拉罕就说哎，里面他说你不是把那个好人坏人都一起杀掉的神吧？如果里面有五十个人，那你会杀掉这个毁掉这个城吗？神说有五十个人不会啊。那他就说那少五个人你也应该不会吧，你不会这么小气差五个吧？神说差五个我也不会啊。他说那你不要生气，你觉得四十个人你还会毁灭吗？神说四十个人我也不会毁灭。他说那三十个你觉得怎么样？神说三十个也不毁灭。以后讲来讲去亚伯拉罕很会杀价，对不对？他杀到剩下几个人啊？十个人啊。我告诉你，做生意一定不要找亚伯拉罕，你跟他做生意你一定亏本的。要是我们的杀法就是说五十个人，神说不行，二十五个不行，你知道吗？他不是，他用慢慢杀慢慢杀，从五十个给你杀到十个，最后神说好，十个人我也不毁灭。亚伯拉罕就高高兴兴的走了。可是我问你，神有没有毁灭？太不守信用了吧。明明讲好有十个人就不毁灭了，结果呢？为什么毁灭呢？因为连十个都没有。那到底里面有几个呢？四个、三个、八个、几个？你们新约都没念，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嘛。一共有四个跑出来，有一个跑到一半就变成岩柱了，三个跑出来了，结果就害了以色列人嘛，对不对？生了亚门人跟 摩押人，所以其实一个都没有。其实如果照神的方法做就好了，可是神还是为了亚伯拉罕这样祷告，看起来有改变。注意听我说看起来哦，其实重点根本不是有改变没改变，重点是亚伯拉罕经过这件事情，他对神有新的认识。我再讲一遍，亚伯拉罕跟神做了这个祷告，有了这个来往之后，重点不在于神有没有毁灭索多玛俄摩拉，重点是亚伯拉罕改变了。他突然发现神是那位可以沟通的神，但是神最后会照他自己的决定来下决定。这就是祷告的进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到底什么是祷告。记不记得摩西有一次也神来找摩西，神来找摩西的时候，神就跟摩西说，神很生气，就跟摩西说，这一群人我要把他通通毁灭在旷野。摩西说，神啊，你千万不要这样做。摩西说，为什么不行？这些是悖逆的百姓，从出来到现在一天到晚找麻烦，不仅找我的麻烦也找你的麻烦。摩西说，对对对，他们是找我的麻烦，不过神你不要杀他们。神说，为什么？他说，这样别人会笑你的，会笑你的，说你把他们带出来之后把他杀在旷野，因为你没有能力。你看亚伯拉罕摩西都会讲话，所以摩西说他不会讲话不是真的，摩西很会讲话。后来神就跟他说，这样把这一族全部毁掉，我从你摩西再发一支，要是你怎么说？阿们，哈利路亚，对不对？从此以后没有亚伯拉罕的子孙，只有摩西的子孙。可是摩西怎么说呢？他说，那怎么行？他说，不行。他说，这是你的百姓，是你从埃及地救出来的，你要把他带进去。好了，神就说，好了好了，那你把他带进去。我请问你，后来神有没有把这些人杀在旷野？有啊，20岁以上全部都死了，没有一个进去的，除了两个神答应让他进去的，一个加勒，一个约书亚，对吗？可是从这件事情之后，神对摩西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些人跟神互动的结果是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大卫，你喜不喜欢大卫？你喜欢啊？我不喜欢，我觉得大卫是我少数见过讨厌的人。哪里有人这样？你的后宫有多少人？你已经是一国之君了，然后你睡到中午才起床也没关系，对不对？因为反正天下是你的。你看到了女人洗澡你就把她叫过来，有这种事情啊？你是一般老百姓就算了，你是国王你怎么可以这样？后来就跟她同寝，同寝的时候就发现她怀孕，怀了孕就应该怎么样？她怎么做啊？她说，这个是谁？原来是她的一个将军的一个太太，他就把那个将军叫回来，叫他干什么？叫他跟他太太同寝，你知道吗？这样就查不出来是谁的孩子，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验 DNA 这种事情。结果那个将军竟然晚上不回家睡觉，就说我的将士在前面打仗，我怎么敢回去跟我太太睡觉啊？他没想到是他的王跟他的太太睡觉，要叫他回来遮掩这个过犯的。你这样还没有，你还没有发现大卫还没有良心发现吗？你的将士在外面，你去跟你将士的太太做不该做的事，这个没关系。你的将士显出来比你有益，他竟然说好回去，然后叫约押过来说，把他派到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然后等到大家攻上来的时候呢，把大军撤走让他死。你要知道，不是只有死乌利亚一个人呢，是死很多人呢。你说这种人可恶不可恶？现代人也很少像他这样的。可是圣经上却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你觉得呢？圣经上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你觉得呢？我告诉各位，大卫为了这件事情曾经写了一首诗来说他自己的不对。有一件事情就是，后来拔示巴就生孩子了嘛，对不对？有一天那个孩子生病了，大卫就很着急，怕那个孩子死掉，就在地上就一直跟神祷告来祷告去，祷告来祷告去，后来就躺在地上了。后来那个孩子怎么样？死的时候呢，他的大臣就很紧张，就说儿子还没死，国王就这么生气，如果儿子死了，我们大家躲得远远的，免得被他扫到，对不对？ 就没想到大卫儿子一死，他就起来换衣服说备饭，我要吃饭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大卫是一个合神的心意的人，是因为他对神有很多的认识。他曾经说，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在八四八的时上，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这什么话啊？你得罪了八四八，你得罪了乌利亚，你得罪了你的军队，你得罪了你的国家，你得罪了上帝，他就是我唯独得罪了你。从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你知道这是希伯来式的语法，这是希伯来文的语法。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我没有得罪其他的，是指那些人，我全部得罪了那些人，跟我得罪了你的灵，你的这件事情放在天平上面的时候，那些算不得什么。这样听得懂吗？这并不表示他没有觉得他得罪乌利亚，他没有得罪国家，他没有得罪，他说这些全部加起来都比不上我得罪你这件事情。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但是后来他是神所喜悦的人，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只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个意思不是说别人都不重要，他只是说拿来比较的时候就不算不得什么了，就是一万比无限大的意思。那一万大不大呢？大。那无限大呢？就一万就没有什么了嘛。这是大卫，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祷告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个是在做一件事情，其实祷告是一个心态，祷告是把神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位置，叫做祷告。记不记得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怀孕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十几岁吧，不会超过二十岁吧，有天使来跟她说，问玛利亚，哎，玛利亚吓一跳，他就说哈，他说蒙大恩的女子，他说你圣灵怀孕了。结果那个玛利亚吓坏了。你现在想想看，玛利亚讲三句话，第一句话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件事呢？我都没有出嫁，我怎么会有这件事呢？那个我没有出，我都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件事情？这个我没有出嫁是翻译的问题。他把它翻成这样比较温和一点点，他是说我没有亲近男人，怎么会有这件事啊？因为有没有出嫁跟有没有孩子是没关系的嘛，对不对？对呀、啊，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跟他们讲啊，有一个很有钱的财主，我去找他，因为我要他奉献一块地给华神。那个时候台北华神需要一块地，后来在学校里面看，我就觉得这块地是唯一可行的，我就跟学校说这块地，那时候我是学校的董事，我这块地是可以的。他们说问题这块地的主人，这块地的那个 owner 就是那个拥有者不愿意卖哦，我说那我就跟他谈一谈。他说这个地主姓李，我说不是，这个地主不姓李。他说地主姓李，而且连出价都不肯出。我说他不姓李，这个地主我知道，而且这个地主根本不在台湾，在南洋。他就说没有这个地主姓李，我就不跟他讲。我就问董事长说要不要我就帮你买这块地，他说要。问学校说要不要，院长说好，赖建国，我就好，我就跑去了，我就跑到那个弟兄那里去，在南洋，我就去跟他聊天。他一见到我，他就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他说我的那个发电厂发电了，他说我的发电厂发电了，我就跟他说太好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华晨要给我买地，我不要卖它，你觉得呢？我说不要卖它。他说真的吗？我说不要卖它。后来我就问说你为什么不卖它呢？他说因为卖贵了我不好意思，因为我是基督徒，卖便宜了我舍不得，所以我就不想卖这样子。我说好，不卖这样子。你也赞成不卖啊？我说不卖。第二天他也来跟我，他良心不安，他就跟我说李长老，那个华生跟我买地卖不卖？我说不卖啊。他说你真的觉得不卖吗？你说不卖我就不卖了。我说不卖啊，我送给他。他就说卖我都舍不得了还送。我说你要这块地干什么呢？其实那块地不小啊，那块地应该是六啊、哦，你们这里是算 square feet， 更讨厌。square meter 它是六万多 square meter， 六万多 square meter， 那我就跟他说送给他，他说卖都不肯了，我送，我说你一定要送给他，我说你那么多财产，你为什么不送？为什么不送？后来第三天我就问他说你到底有没有孩子？他七十几岁了，没结婚， 我就说你到底有没有结婚，不，你到底有没有孩子。他说李长老，我没有结婚，我哪来的孩子。我立刻顶他一句，没有结婚也可以有孩子的，我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孩子。他说我没有孩子啊。真的吗？真的没有孩子。你真的没有孩子，又没有孩子，又没有太太，你的钱要留给谁啊？送给他。后来他很舍不得，他卖了半价，不过也不错了，少600万美金啊。你知道那华晨董事长跟那个院长高兴死了，跟我说李长老你怎么可能买到。我跟他说真的是好朋友，我只是觉得他太舍不得，不然应该全部奉献，应该全部奉献。所以玛利亚听到说他说我没有亲近男人，我怎么会怀孕呢？然后天使就跟他讲一点点事情，以后讲完了他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他改变了以后，他又碰到一件事情，就是看到那个以利沙伯的那个胎儿跳动，他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祷告不是改变神，祷告是我们被神改变。今天我们一直想改变上帝，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偏差。我们一直想透过祷告改变上帝，我没有说上帝不会被我们的祷告打动，我完全没这个意思。事实上我们常常打动神，可是我们打动神的那一件事情是因为神本来就要这样做，而我们这样祷告以后呢，我们改变了，所以神看起来也改变了。 C.S. Lewis 讲过一句话，他说祷告是什么呢？他说祷告就是有一个人坐在小船上，用绳子把岸拉到船边来。你们这里的幽默感是比较慢的。他说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一个人坐在小船上，用绳子把岸拉到船边来。我问你，当你坐在船上的时候，你用绳子把岸拉到船边来，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也不对。对是因为你站在船的时候你一直拉岸，有没有过来？岸有过来啊，岸怎么没有过来呢？你们就是脑筋不清楚。你在船上的时候你拉着岸，岸没有过来吗？你们读小时候没有读过说，我坐在火车上，当火车飞驰的时候，两岸的风景一直往后退去。哎，我现在不，虽然在讲开玩笑的样子，其实我在讲祷告的真意。祷告真正的是我们一直感觉神在改变，但神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改变的是我们。其实当你觉得神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改变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真知道祷告是什么，你会非常喜欢祷告，因为越祷告我们越改变。可是我们感觉神改变了，我问你，客观比较真实还是主观比较真实？客观比较真实还是主观比较真实？对我，对我，对对对，个人，对个人，当然主观比较真实嘛。来，我在欧洲，我一年在半年在欧洲，人家都问我哈，一年我有半年在欧洲，人家都问我说，哇，西班牙快要倒了，意大利快要被赶出去了，这个希腊更是乱七八糟的，对不对？然后葡萄牙这么穷，他就问我说，在欧洲的华人比较穷还是在欧洲的欧洲人比较穷？在欧洲的欧洲人比较穷还是在欧洲的华人比较穷？我每次都跟他说我答不出来。为什么呢？客观上来讲，在欧洲的华人口袋的钱都比在欧洲的欧洲人口袋的钱多，可是他们的动作永远显示出我们华人是穷人，欧洲人是有钱人。 因为欧洲人他即使很穷，他每天还是要拿一欧元或一点二或一点四到那个咖啡厅去，他就要买一杯咖啡喝一口，他就回家了。一杯一点二到一点五，他们家是没钱的。咱们中国人绝对不到咖啡店去喝咖啡的，因为家里自己弄咖啡只要零点三。你觉得谁比较穷？你知道吗？我到一个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经营的那个酒吧，叫酒吧，其实就是不是喝酒的地方，酒吧其实就是喝咖啡的地方。有一天我在那边吃早餐，就跟那姐妹聊天聊天，弟兄聊天，然后进来了一个意大利男人。你知道意大利男人长得很好看，意大利男人长得很好看，就穿着西装笔挺的，七十几岁了，打了一个领结进来，很高级进来，就一杯咖啡，然后就他拿了咖啡一杯，就坐在那边看报纸，看了几十分钟，喝一杯咖啡，然后走了就走。然后那个我们教会那个姐妹就说谢谢啊，谢谢啊，再来就走了。我就跟他说，这个人看起来好有气质啊、哦。好有气质，我说很舒服。哦，他说他是一个老人，独居老人，其实没有什么钱，是政府给他的救济金生活的。他说他每天来喝一杯咖啡，而且每天来的时候穿得整整齐齐的，都穿着打个领结，然后进来，然后回家休息一下，下午就去遛狗，遛他那条狗，遛完了回来，有时候呢想来想去又跑来喝一杯咖啡。仍然穿得这么整整齐齐的。我问哪个中国人他是独居老人，他只拿政府的救济金，他早上起来还穿衣服的？穿吗？睡衣啊，他不穿了、啊、他就是觉得说全世界我垮了，我最可怜，我最倒霉，我儿子都不在我身边，他就这样整天的抱怨了，可怜了。即使他有所有的钱，我常常跟那个刚才那个，我刚才不是说那个他叫他奉献钱给华城的那个财主吗？你知道他有多少钱吗？我告诉你，你要吓死的。他在一个城市里面的市区里面拥有75公顷的地，75公顷是75万 square meter， 都是建地。看起来你们当中没有有钱人，真的，你们都算不出来那个建地多少钱呢、啊？建地多少钱呢、啊？我开他玩笑，我就跟他说：“你真是穷啊！”他有一次跟我，他很喜欢听我讲道，我到欧洲去讲，他就跟我说：“李长老，我跟你去。”我说：“好啦。”他就跟我去，非得跟我去不可。我从台湾飞过去，去三四个地方讲道，他就从他住的地方飞过去，跟我一起三四个地方讲道。我到哪里，他就跟我到哪里；我到哪里，就跟我到哪里。我的旅馆都订好了，他就到那边再订这样子。回家的时候，我们两个到伦敦机场，因为他跟我不同飞机嘛，我就去 check in 我的机票，他去 check in 他的机位。 check in 完的时候，我想说他动作怎么慢呢？我就跑去找他。我找他的时候，他还在排队。我说你为什么排队呢？他说我还在排队啊，你看队那么长。我说你为什么排经济舱呢？我说你排错了，你应该排商务舱。他说没有，我买经济舱，我快被他弄死了，你知道吗？他是可以买飞机的人呢，他要坐经济舱。我就拉他，我就很生气的，我拉他，因为年纪比我大嘛，多大十几岁，我就拉他拉到前面去经济舱的商务舱的位置。我说 check in， 我就跟他这样讲，我把那个东西给他，他就看了一眼，我就说，升到 business class， 查他的 mileage 多少，他一查 mileage 不够，我说差价多少，好像1000多美金，还是1000多美金，他竟然不肯，他就说李长老这1000块钱不要花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花？我说你的命不比钱还重要吗？所以我说他这个人是要命不要，要钱不要命。我是当面说他的，我不是开玩笑，我当面说他的。我说你这个人真是要钱不要命。而且他的秘书帮他定的位置是70几排的 B， 你听得懂什么叫 B 吗？他 B 就是 A B C 嘛，对不对 ？A B C 只是 B 耶。我说你的秘书帮你买最便宜的票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很不了解我们的生命，我们不了解我们到底跟上帝要什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
其实我们跟上帝，除非我们的生命改变，除非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否则你就是个穷人，你就是个穷人。所以我们是以三一的神交往，这是我们祷告的内容。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很穷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其实我们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我们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叫穷人，我不知道什么叫富有的人。我告诉你，主观比客观还要真实。所以医生怕两种人，一种是没有病觉得自己有病的人，他整天看医生，医生说你没病，他就非要来看，没有病觉得自己有病。有一种人是有病觉得自己没病的人，所以这两种人医生都没办法。所以客观并不可怕，主观才可怕。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在心里面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客观上你是神的儿女也没有用的。我在40岁以前都没有存钱。我为什么不存钱？是因为不是我故意的，因为吴勇长老告诉我们说不用存钱，所以我就真的听了吴勇长老的话，我就没有存钱。我40几岁以前，我每一年结余的钱我都分成4份，一份奉献给校园团契，一份奉献给宇宙光，一份奉献给华神，一份我留着自己用。那个自己用就是我也不归到明年的账，我就把它带我儿子女儿到外面玩一圈就结束了。我每年有一天碰到吴长老，那时候40几岁，碰到吴勇长老，吴勇长老跟我说李弟兄你有没有存钱？我说我没有啊。他说你为什么不存钱？我说因为你叫我不要存钱的嘛。他说我有叫你不要存钱吗？我说你说传道人要仰望主不要存钱嘛，所以我就没存钱。他就说哦，他说那你存一点，以后我就存一点，我存一点。过了不久，吴长老又过了几年，吴长老就跟我说李弟兄你有没有买房子？我说我当然没有买房子啊。他说你为什么没有买房子呢？我说因为你最近才叫我存钱的，我哪里有钱买房子啊。我告诉你，我到现在都没有房子。我的银行里面的钱哈，讲出来你们都要笑死的，换成美金你都不满意。我讲的是台币，可是我告诉你，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客观并不重要，我也不是骗我自己。这件衣服也不错嘛，你说对不对？这领带还可以吧？这裤子怎么样？人家我们是气质好，没关系。其实我们心里面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不是在讲阿 Q 的道理，我们如果真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心里很笃定。所以我们跟神的祷告其实不是那种苦哈哈的，我们跟神的祷告是那种非常喜乐满足。真正祷告的是3件事。第一，写下来，求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求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16节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中文翻译的问题。中文翻译当时把这个大能放在后面，把这个力量放在后面。其实这个不是心里的力量，不是心里有力量，这个力量，这个 power， 这个力量，这个能力，其实是圣灵的能力。所以这句话比较好的翻译是求神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的大能，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去我们一直以为祷告是有具体的内容，我们的祷告就是希望从没钱变成有钱，我们的祷告就是盼望我们从有病变成没病，我们希望找到一个配偶，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房子，我们需要买到一辆又坚固又便宜又安全又名牌的车子，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给神出一个问题，让神来表现他的荣耀。其实这不是祷告的内容。亲爱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祷告的内容是求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这个心理的英文是 inner being， inner being 是里面的人， inner being， B-E-I-N-G， being， being。 弟兄姐妹，你承不承认，你相不相信我们有一个外面的人，有个里面的人？外面的人是给别人看的，里面的人是自己知道的。 我们有一个外面的人，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人，别人看不见我们里面的人，因为我们把它隐藏起来了。我们外面的人看起来很强，其实我们里面很弱。所以我常常看到男女生要结婚，我最近回台湾，我已经很多年不帮人家做婚前辅导了，因为我已经证婚超过150对了，我证婚超过150对了。所以最近又有一对要结婚，他们就问我说李长老，我找谁比较好？我听他们的背景听完，我说我自己来，因为他们的背景比较特别，我得自己稍微处理一点点。所以我就说我自己来帮他们做。每次有人要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不要看外貌，你听得懂吗？有的里面有的姐妹看起来很温柔，其实里面很强悍。有的男孩子外面看起来很 gentleman， 其实里面很粗暴。因为我们有一个外面的人，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人。外面的人靠什么来成长呢？就是要吃要睡，对不对？你吃了就会长，睡了就会长。可是里面的人怎么长呢？圣灵的大能，里面的人要圣灵的大能才能长。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圣灵，那我们不会长。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里面的人是刚强的人，我告诉你，有钱没钱没有关系。生病有时候不得已，谁不生病？我问你，谁不生病？年轻的时候不一定会生病，年老都要生病的嘛。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很可爱，跑来跟我说李长老，我耳朵都快听不见了，我眼睛也看模糊了。我就跟她说，老妈妈，你几岁了？她说我90几。我说不到你那个年龄，我现在不到60，我眼睛也快看不清楚了，耳朵也听不清楚了，你90几岁了，你还在担心这个吗？我们哪一个人不生病的呢？可是生病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人是刚强还是软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人没有丈夫可以活得很好，你知道吗？因为他里面的人刚强。有的人家庭和乐，有的时候我劝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劝不听的，两夫妻感情好，儿女又好，然后在教会里面也有服侍，两个人都有工作，就整天很软弱。我就跟他说，你软弱什么呢？他看那个人也比他好，这个人也比他好，他永远把自己最弱的去比别人最强的，你有毛病啊你。为什么？因为里面的人软弱嘛，里面的人软弱。我告诉你，如果你里面是一个软弱的人，纵使你有钱，你没病，你有配偶，你有车子，你有房子，你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你可以仍然是软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求圣灵使我们里面的人怎么样刚强起来，这是我们祷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祷告的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说，我里面是一个软弱的人，求你使我里面的人怎么样刚强起来。常常跟圣灵祷告，求圣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第一，第二，求基督的内住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求基督的内住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做一个基督徒最要紧的就是我们里面的爱心。爱心，我不知道你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就等着要进天国吗？不然做什么呢？在地上搞不好你还要活很久。很多人说我不知道还要活多久，对，你说的对，我也不知道你还要活多久。这时代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不想死的人很容易死，想死的人都死不掉。真的啊，真的啊，很奇怪一件事情，想死的人都会死，想死的人都死不掉。那天我在路上跟一个计程车司机在那边聊天，他不是个基督徒，那我就跟他们聊。那后来我就跟他说，哎呀，我说现在的人比较悲哀的事情不是怕死，是怕死不掉，对不对？不是怕死，其实死并不可怕，是怕死不掉。有一次我到个地方去讲道完，是一个领会，是一个弟兄，是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弟兄，他领完会，我就上去讲道完了，因为他们教会有两堂，我们两个就到房间去休息。他坐下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你知道吗？我退休了。我说你几岁了退休了？他说我退休了。我说你为什么退休呢？他说我到了65岁了。我说你有65岁吗？他说李长老，你20几岁胃大出血的时候，我就是你的主治医师，你想你现在几岁，我应该几岁。 我一想说，对哦，我都已经快60岁了，他怎么没有退休呢？后来他就要退休了，他说他退休是裸退，他是全世界知名的胃癌专家，全世界知名的胃癌专家。因为你知道中国人哈，肝癌跟胃癌都是很厉害，所以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都是肝癌跟胃癌都是医生很有名的。那他就他裸退，他退到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像这种60几岁的那医生是最值钱的，他只要替国家做一点事，国家就给他钱，就发表文章，他就裸退。他说，我说你早上干什么？他说我就睡到自然醒，然后呢早上我就去运动回来看报纸。我说现在还有卖报纸吗？我说我们都是看电子的。他说电子的速度太快，要看慢一点。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医生的死亡年龄比别人早很多。哦，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说要慢活，他说要慢活，他说太紧张了。他告诉我说，他说几年前是每四个人有一个人死于癌症，这边几个人我们除以四，每四个人有一个人死于癌症，现在是每三个人有一个人死于癌症。他说以前是平均一个人要死以前要病三年，现在一个人要死平均一个人死要病十年。为什么啊？医药发达嘛，医疗太厉害了，死不掉，你听得懂吗？真的，基督徒不怕死，我们就怕死不掉。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一个缘故，到底我们活在地上干什么呢？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爱人，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爱人。我告诉你，爱是全世界最喜乐的事情，当你一爱你就喜乐了。我看你这个脸，你就是很少爱人的样子。你知道爱人是最大的喜乐，当你一爱出去你就喜乐了，你不知道为什么。当你口袋里面有钱，你一给别人你就喜乐了。萧伯纳说，金钱就像肥料，只有施出去的时候才见到它的价值。我一天到晚劝那些老人家写遗嘱，我认识很多财主，我每次跟他说遗嘱写了没有，他们都很怕我，觉得我这个传道人很凶悍。我就跟他说，后来有几个老人家蛮有意思的，最近有个老人家，我叫他写遗嘱，他就说好，他就写好了。后来他有一天跑来告诉我，他说李长老，经过你这样劝我，后来想开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为什么要写遗嘱呢？他说我现在就把它分掉，有见解。他说他就把它算，他快要死之前，他就每一年把钱分掉，分掉，分掉，就分掉，分掉，分掉。我一定让我跟我妈说，妈，你留下来的遗产不要留给我们，请你在你生前把它全部花掉，因为我们都自己能够想办法活下去了。那你要钱给我，对我什么价值呢？因为你给我，我也是把它分掉，你自己分不是过更好的日子吗？哎，人家分钱给你，你喜不喜欢他？这么勉强啊！我常常跟我妈说，你把钱分给别人，别人多高兴啊。我说你去吃饭你一定要请客。不，我问你，你钱留这么多干什么？我问你，我告诉你，有一天如果你的儿子真的需要你留下来的钱，就证明你教育失败。如果你的儿女最后用到你的钱了，就证明你的教育失败了。你们这些从国外跑到这边，跑到美国来的人，你们有多少是靠父母的？很少吧，不是自己打天下的吗？凭着学历，凭着能力赚出来的吗？对不对？那你的儿女怎么会弄成那样呢？就是你教育失败嘛，所以得给他留点钱。如果你教育真的成功，他不会需要你的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要用爱把爱分给别人，用爱心。是因为基督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祷告的重点是，主啊，求你住在我的里面，使我的爱心有根有基。只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爱心才有根有基。如果不是基督在你的里面，你的爱心不会有根有基的。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的，只有神的爱是无限的。 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求主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第三，求父神将他所有的充满了我们。在十九节到二十节这里，祷告的第三个内容是什么呢？求父神将他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得着神才是我们祷告的目的。祷告的目的不是得着别的东西，得着别的东西你不会更喜乐，不会更满足。那我这样讲你一定不相信，因为我看起来你们当中没有很有钱的人。我是真的认识很有钱的人，我是真的认识很有钱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跟有钱人开过一次口，请他给我钱，我从来没有。我每个礼拜二只要在台湾，我在台湾的首富家里带他查圣经。台湾首富不是郭台铭，那是因为他比较会广告，都说他是台湾首富，其实已经不是他了。我每一个礼拜二在台湾，我就在台湾首富家里带他查圣经。我知道他的，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们夫妻都跟我们很好。有一天他问我说你在哪里，我说我现在在罗马，我要回台湾了。他说你可不可以飞到马尤嘎来，马尤嘎你们知道吗？你们美国总统去假的地，美国总统夫人去度假的地方，在西班牙的岛。如果你们有能看网球，那纳达尔的故乡啊，在西班牙。哎呀，你们这里又不听笑话，名人也不懂，什么事都不懂，你们真的是在美国的那个偏远的地带了，孤陋寡闻。美国的乡下，离洛杉矶有点距离。他就打电话，他就写 mail 给我说李长老你要不要过来，我们两夫妻要三十周年。我就说啊，我说我要回台湾了。他要去呢，后来他发了照片给我看，我到他们家查经。你要知道他们比我们还辛苦，你不要以为这些有钱人很爽，吃的用的。他说他比我们还辛苦，我真的，我常常为他们祷告，太辛苦了。你知道要维持一个首富多辛苦吗？因为有多少人要追杀你啊！他真的很辛苦，还好他是信耶稣的。我们到底向神要什么？我告诉各位，向神要他一切所有的。他一切所有的不是所造的那些，他一切所有的是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荣耀。我们跟神要这些。我们跟神要的不是我们病得医治，我们跟神要的是即使在病中我们都知道他是我们的神。至于他医不医治我们，我们当然可以跟他说一说嘛，医治我好吗？但是你决定了，你如果不医治我，你就要给我比医治更好的，就是即使我在病中我仍然能感谢你。这是将他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时间给你们超过了，因为我知道你们下一堂没有聚会了啦，所以多讲十分钟好不好。弟兄姐妹，祷告最主要的目的是与三一的神交往。你试试看，从今天开始你常常跟他交往，跟他聊聊天，什么地方都可以聊，什么事情都可以聊，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你有什么不满的你告诉他，你跟他沟通，并且他会回答你的。我今天没有时间告诉你们神怎么回答人，神一定会回答人的嘛，不然他怎么会跟亚伯拉罕讲话，他怎么会跟摩西讲话，他怎么会跟大卫讲话，他怎么会就派了天使去跟玛利亚讲话，他怎么就会这个跟这个保罗讲话呢？保罗要往这边去，神说不可以，他要往这边去，神又说不可以，神说往这边去，他就说好吧，就这样子。为什么可以呢？为什么这些先圣先贤都可以跟神来往呢？上帝不是说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吗？他过去既然能够跟那些人说话，现在还跟很多人说话，为什么你不跟他说话呢？有一次我到国内去，很早很早很早，到内地去，80年代快90年代的时候，那到那边去，因为是很还很落伍，那个厕所是男的大概这样一间，女的也这样一间，可是男的跟女的是分开的，可是男的这里一个门，女的这里一个门。他们就我要去培训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说李长老，你去那边培训哈，上厕所一定不习惯，他说你一定要清早去。或者人家睡觉的时候你再去，因为学生晚上是不可以离开房间的，但是老师可以，你就晚上去。后来我到那边，原来那个上厕所是完全没有隔间，地上有三个洞， 这样子，然后那洞的旁边就有两块砖子，所以你要蹲在那个地方。可是问题是我上厕所，感谢主，因为我是一个跑来跑去的人，我就跟神祷告，我很年轻就跟神祷告，上厕所一定要方便，拜拜拜拜托啦，因为不然的话我服侍很辛苦，所以如果你愿意这样对我的话呢最好。后来我就上厕所很方便，我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上厕所。那天我上课上了一半，下课的时候我都还想上厕所，我就跑去上厕所，我就脱了裤子蹲下来，过了不巧学生又跑进来又蹲在我隔壁，然后本来就这样嘛，不然怎么办呢？又跑进来一个人又蹲在我隔壁，有三个人蹲在那边上厕所，你知道又有味道又有声音，对不对？对不对？后来就有一个学生跑进来就上小号，就对着那个地方上小号的时候，隔壁那个人就学生就问我说，老师你刚才上课的时候，他还一方面上厕所一方面说，老师我问你，刚才你上课的时候有一句话我没有听懂，就在那边讨论三一真神的问题。以后那个学生就回头，就他讲他在上厕所，回去跟他说不要在厕所讨论这么严肃的问题，以后他就出去了。上课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本来今天要进到下一个单元，但是刚才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我现在要回来刚才讲三一真神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三一真神有没有在厕所里面？当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可不可以祷告啊？这么脏你也祷告啊？我告诉各位，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认识不深，来，有自己有孩子的请举手，请放下。有帮过孩子包尿布的请举手，请放下。你孩子包了尿布对不对？后来上了大号有没有？你把它打开来，臭不臭？喜欢不喜欢？越臭越好对不对？我告诉你，他要是不上大号的话你就紧张死了，他只要能上出来多臭都没关系。我们的神跟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把神弄得太高高在上了，他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口中，就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我们最宝贵的事情。所以祷告不是跟神做公事上的来往，祷告是与神来往，求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第二，求基督内住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第三，求神把他一切所充满的怎么样，充满了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喜欢祷告，我们爱祷告，并不是我们有什么事情，并不是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一定要处理一定要解决。亲爱的主，我们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盼望跟你交往，盼望跟你交通，盼望跟你祷告，盼望跟你来往，求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求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求神把你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